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的4月4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信仰的形式与精神，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母耳记上四章三节。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母耳记上四章三节。你想知道在耶稣时代那些吞吃寡妇的家产、侵占孤儿产业的未善之人是谁吗？你想知道当时候的假冒为善者、欺骗者是谁吗？他们正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为要炫耀自己而做长篇大论的祷告，他们站在街角施舍给穷人以显示自己的敬虔，他们谨慎地为茴香、薄荷和芹菜奉上十一奉献，但是却忘记了律法当中更重要的事情，公义和正直。如果你想要找到当时候的奸邪之徒、不公义的审判官、说谎者、背事之人，那么你只需要去找那些一周进食三次并且十分虔诚地奉献自己财产的法利赛人。这些人无论多么恶毒的事情都敢去做，但是却对某些细节极其的谨慎。例如，如果他们喝酒的时候不小心吞下了一只小小的蚊虫，他们便会大惊失色，认为自己因着吃了未经放血的生物而被玷污。他们小心翼翼地滤出蚊虫，以此来赢得敬虔之士的美名。但是他们却可以吞下骆驼，连带着骆驼的驼峰一起吞下去。你们听了可能会笑，但是他们当年所做的事情，今天仍然有人在做。你们知道那些罗马天主教徒吗？你可曾见过哪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认为在圣周五 Good Friday 吃肉是可以被容忍的呢？你是否见过哪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不严谨地守着大斋期呢？看看他们是如何虔诚地在主日清晨去教堂，如何一丝不苟地用圣水画着十字，如何细心地去维护着这些信仰传统。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却开放剧院，在主日照常玩乐。你会发现这些早晨在信仰仪式上极端虔诚的人，到了晚上却早已把这些抛诸脑后，把他们所称为圣日的安息日当成了普通的日子，甚至比平时更加的放纵自己，尽情享乐。 再看看我们英国国教当中的一些人。感谢神，在国教当中仍然有许多的真正福音派的信徒，但是某些特定的群体也正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现象。你想知道那些根本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因信称义，更没有丝毫信仰生命的人是谁吗？你想知道如何找到他们吗？他们就是那些朗诵信经的时候一定要摆正头部角度的人，那些每次提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低头表示敬意的人，还有那些认为教堂必须是宏伟壮观的建筑，这样会众才能够在教堂里的辉煌当中看见神荣耀的人。他们是那些非常重视信仰日历的人，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公祷书当中每一个仪式规定，他们认为圣诞节装饰冬青树是一件极其属灵的事情，甚至认为祭坛上的几朵花几乎等同于谷中百合或者沙伦的玫瑰。这些先生们没有袍子就无法讲道，就像他们没有头颅就无法生活一样。当然，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真实的信仰，因为他们内在的生命已经荡然无存，蒸发了，消散了。他们不得不极其的讲究遵守信仰的外在形式。我知道，有许多的福音派教徒，他们会打破一切的形式。就像今天，有两三位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他们虽然按传统应当视我为一个不从国教者，甚至是一个分裂者，但是呢，他们此刻却坐在这里听我这样一个分裂者讲道。当然，他们绝不会把我称作分裂者，他们甚至会满心诚意地向我伸出右手，与我彼此交通。我相信，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早就已经把公祷书的许多礼仪规则都彻底抛弃了，甚至于恨不得把他们的教义问答全部删改。他们才是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最不在意外在的形式，但是他们心中却充满了神的恩典。他们比他们50位圣公会牛津运动的弟兄心中有更多的真实信仰，更多的福音精神，更多的神的恩典。然而，我们这些不从国教者也未必好到哪里去。我们中间也有一类人，他们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牛津运动派。牛津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必须坚持严格遵守圣周五 Good Friday 和复活节，而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则同样固执地反其道而行之，以同样的热忱去反对这些节期，就好像坚持不过节比过节更加圣洁一般。他们认为在圣周五去教堂是一种极大的罪，他们同样坚定地认为不遵守教会的节期才是合乎圣经的，他们严肃地要求自己每个主日都必须要去礼拜堂两次，他们认为婴儿受洗或者是他们自己受洗以及定期领圣餐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中有些人只要在信仰观念上保持正统，并在外在行为上精准无误，他们就会满足于自己完全缺乏真正的属灵生命。我要公正地指出所有的问题，在所有不从国教的宗派当中都可以找到许多自以为义的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仰，但是却是在世界上最固守信仰外在形式的人。你们是不是认识教会的一些老会友呢？你们会说， 如果教会里有任何人是假冒为善的，我就会说他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提议对教会的任何事物进行调整，他们会立刻反对，甚至愤怒地拔剑相向。他们深爱教堂的每一颗钉子，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讲台的颜色有任何的改变。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要严格地按照传统来执行，仿佛他们的救赎就全然依赖于信仰形式的正确性了。他们会坚定地说，不行，我们不能够改变教会的任何传统。事实上，一个人可以像依赖华丽仪式一样去依赖那极端简朴的仪式。有人可能盲目地相信隆重的弥撒和神父的祷告，但是也有人会同样盲目地相信洗礼和波饼仪式本身的功效。我们可以在不同国教者当中看到罗马天主教式的迷信，可以在英国国教当中看见它，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看到它。凡是有人依赖仪式来取代真信仰的地方，就有罗马天主教的本质，在那里就有敌基督的影子。你们这些依赖仪式的人可要注意了，对仪式的热情越高，内心的敬虔力量就越弱。让我们来看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在圣周五只吃咸鱼，而在圣周六却欺骗他的邻舍呢？为什么一个人只去符合自己信仰标准的正统浸信会教堂，却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出不公义甚至更污秽的行为呢？答案很简单，人本能地想要某种义。当一个人内心知道自己一文不值，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彻底失败，他就会想方设法地用仪式来填补自己的亏欠。当一个人没有道德上的公义时，他就会试图依靠信仰仪式的公义。留意那些酗酒、咒骂、行各样不义的人，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往往都是最迷信仪式的人。我曾经认识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或许会在教堂外面满口污言秽语，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戴着帽子走进教堂，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导致自己永远灭亡。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比一切恶行更为严重。他们会严格遵守十一奉献的细节，甚至连茴香、薄荷和芹菜的十分之一也要奉上。但是他们却完全忽略了律法中更重要的事情：公义、怜悯和信实。另外一个原因是，仪式化的信仰要比真正的信仰容易得多了。念几遍圣母经和主导文，那是非常轻而易举，很快就能够完成的，而且几乎不会让人的良心受到触动。每周主日去教堂两次，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这远远比全心归向主要容易得多，这也远远要比用公义斩断自己的罪恶，单单信靠耶稣基督更加的轻松。因此，因为它很简单，所以人们更喜欢它。再者，仪式化的信仰让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徒会愿意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背，用刑杖折磨自己的肉体呢？为什么他们宁愿选择这样做，也不愿意接受简单的福音信息，因信而得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能够迎合人的骄傲。 当他鞭打自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正在把魔鬼从体内驱赶出去。但实际上，他是在把骄傲这只魔鬼带进来。魔鬼在他的耳边低语着，啊，你真是个好人啊，你竟然能够如此的折磨自己，你一定能够带着这些伤痕进入天堂的。可怜的人性总是这样。事实上，信仰的要求越苛刻，人反而越喜欢。信仰如果能够捆绑一个人的身体而不触及他的内心，人就会更加容易去遵守它。印度教之所以对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它给人提供了获取功德的方式。你可以穿着钉鞋行走，你可以在地上翻滚几千里，你可以饮用恒河的污水，甚至可以献身去死。这些事情深得人心，但是信而得生却让人太过谦卑了。单单信靠基督会让人的骄傲彻底粉碎。所以人们会说，让这个福音离开我吧。他们宁愿去寻求任何其他的道路，也不愿意来归向基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仪式化的信仰不会要求人放弃他们最喜爱的罪。一个人会说，如果得救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临终前让神父给我施行圣礼，那简直是最棒的信仰了。我可以喝酒、咒骂、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到了最后，只要被圣油抹了一下，我就能够带着所有的罪进天堂了。另一个人会说，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人生的欢乐和虚浮，可以拥有一切奢华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受了监证礼，然后偶尔去教堂，并且带上一本豪华装订的祷告书和圣经，在礼拜的时候认真听讲道，那么主教一定会确保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信仰迎合了许多人的喜好，因为他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他们可以继续享受生活当中一切的罪恶和欢乐，同时又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这些罪进入天堂。人不喜欢那种古老的福音。福音告诉他们，罪人必须要与罪分离，否则就要灭亡。他们不喜欢被提醒，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他们更不喜欢那一句古老的经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这些话对人堕落的本性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人的本性不在乎信仰让他做什么，只要不让他单单相信基督。你可以要求他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他都会愿意去做，甚至还会感谢你。而且信仰的要求越严苛，他反而越愿意接受。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只要信靠他，你就必得救，那么他的骄傲立刻就被激怒了。他无法忍受这样的资讯，他会恨那个向他传讲福音的人，他会想方设法地把福音的真理从自己的心里驱逐出去。这正是人的本性。他愿意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他却拒绝单单相信基督。最后第三点，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依靠仪式是一种极大的欺骗，最终将带来可怕的结局。当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入了军营的时候，他们大声欢呼，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了。 然而，悲哀的是，他们失败的比之前更加的惨重。在第一次的战斗中，他们仅有4000人战死，但是在这第二次的战斗中，却有30000以色列步兵倒下了。人们依靠善行和信仰仪式所建立起来的希望是何等的虚妄啊！有些人，他所相信的福音，实际上既不是福音，也不是另一种福音，而是一个扭曲基督福音的骗局。听我说，朋友，我要郑重地问你，你的盼望究竟建立在什么根基之上呢？你是依靠洗礼吗？哦，愚昧的人呐，你怎能够如此愚蠢？几滴水洒在婴孩的额头上能够做什么呢？一些虚假的伪君子告诉我们，说婴孩因着洗礼得到了重生。这是什么样的重生啊？我们见过那些经历过这种重生的人，被吊死在绞刑架上。有些人一生过着偷盗谋杀的生活，但是却自称因着受这种洗礼而重生了。不要被这荒谬的教义欺骗了，这只不过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一个谎言，是奇异的假奇迹之一。或许你会说，先生，我依靠的是我成人之后的洗礼。但是朋友，你难道不知道水的洗净本身能做什么呢？主才是永远活着的。如果你寄望于洗礼，那么你所依靠的东西最终必定会让你失望。因为水的洗净，如果没有信心和悔改作为前提，那又算什么呢？我们施洗不是为了洗净你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你的罪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了赦免。如果我们不认为你已经信了，我们根本就不会允许你接受洗礼。但是如果你误解了洗礼的意义，你把洗礼当作你得救的保证，那么请注意，今天你已经被警告了。因为正如割礼于人是无益处的，唯有新造的人才有价值，同样洗礼如果没有真实的信仰也毫无意义。或许有一些人心里正在想着，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已经尽可能的固定来上教会，我已经常常得到坚固了，我的教父教母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也为我作保，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正确的做法。确实我来到这里，但我犯的第一件过犯就是来到这一家分离主义者的会堂，如果神乐意饶恕我，我就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我总是上教堂，我不怀疑因着领受圣礼做祷告，我必然要上天堂。唉，你是被欺骗的多么严重啊！除非你重生，否则你仍然必须要回到圣经的真理上。除非你与基督有真正的联合，除非你为自己的罪痛悔，除非你有活泼的信心来仰望耶稣基督，否则，无论你如何谨守这些信仰仪式，无论你多么严格地遵行每一条规矩，天国的门仍然会向你关闭。而到那日，主会对你说：“离开我吧，我从来不认识你。”即便你会辩解说：“主啊，我们曾在你的街道上吃过、喝过，也听过你的教导啊。”但是你依然要被拒绝，因为你并没有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无论你是长老会的信徒、圣公会的信徒，还是不从国教者，如果你的盼望仅仅建立在仪式上， 这个盼望就是虚假的。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信仰行为，而是信靠耶稣基督，经历心灵的更新。没有任何外在的形式可以使人洁净，因为罪的污染藏在人的内心。如果没有圣灵的重生和内心的更新，任何外在的信仰行为都不能够使你得救。麻风病在内心的深处，除非有内在的工作，否则任何外在的工作都无法让神满意，也无法让我们进入天堂。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想要让你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这个约柜不仅不能够给以色列带来胜利，甚至于不能够保住抬他的祭司们的性命。这对所有依靠信仰行事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一击。如果我告诉天主教徒他外在的行事永远不能够拯救他，他会怎么想呢？如果我告诉他，正如我现在所说的，外在的形式也不能够拯救他的神父，他会咬牙切齿。因为除非他们有比这更可靠的信仰，否则神父和他都会一同灭亡。但是即便在新教的教会中，也有太多的祭司主义。人们说，好吧，即使福音不能够拯救我，但我也相信我的牧师得救是有把握的。请记住，侍奉神祭坛的人，若是没有对基督活泼的信心，他与其他人一样无法避免灭亡。何弗尼和菲尼哈被杀，凡是依靠礼仪的祭司，无论是自己依靠还是教导他人依靠，最终都要灭亡。现在在结束之前，请让我再说最后一句。我听到有人说，先生，我放弃了对善行和信仰仪式的依靠，请告诉我，我该如何得救呢？你只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需要一位救主吗？我是否真感到自己需要救主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要告诉你，全心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